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星期一3月10号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踏进了这个3月份的时间了。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呢，有一个非常重大有意义的日子，就是三八妇女节。其实嘉妍要好好的来欣赏呢我们很多的这些妇女听众，因为他们真的是每一次打电话跟我们来联系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很有勇气，他们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把自己心中一些好像比较秘密的一块，或者是一些比较痛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甚至他们也知道了我们是想要透过这个节目呢跟我们很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不介意呢把自己一些生命的挑战跟我们来说出来的时候，来祝福身边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们。所以我也要趁着这个机会在这里要谢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妇女的听众们姊妹们。我相信呢你们这一些的分享呢在主里面呢一定是会有祝福，因为当你们愿意跟我们说出来，也愿意听我们的一些建议，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呢愿意被神参与，你们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也会有祝福的。因为神是按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去造男造女，所以不单单是弟兄得到神的一个身份的认同，其实我们作为女性的姊妹们，你们都是照着神这个形象来创造的，这个是在创世纪的1章27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身为女性呢，我们的价值不会多于或是少于男性，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是按着上帝美好的这个创造来被造，我们都是一个不可缺少在这个世上哈。我们无论是哪一方面呢，都是呢非常需要你，或者是说不单单是功能性上的，而是呢你的意义是非凡的。就好像耶利米书1章5节当中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是的，你就是被拣选的，不单单是拣选的耶利米。其实耶利米书当中这一句话，当然他是跟耶利米说出他的那个独特的身份，可是套用在我们新约里面呢，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分享着耶利米这一份的荣耀，就是被神拣选的荣耀。所以呢，我们作为已经信主的妇女哈，要记得你的身份呢，就是神所拣选，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各位妇女们，你的身份非常特别，不要小看你在家里面的这个位置，你是被神所爱，你也是独一无二被拣选的，所以你也要好好在你的家庭当中活出神所拣选你的这个角色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星期一的所有的栏目内容，我都希望作为妇女的听众们都好好听，关于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品格，关于你家中的小孩心理的健康你要了解，然后你自个儿的精神健康情绪健康也要去帮助自己了解。今天就来听听节目精彩的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们往往只看到大树的树荫，却没有看到它成长的根本。
做父母的也往往只想着孩子成功的一天，却忽略了他的生命素质。
要孩子健康成长，
就要为他打好生命基础。
一切从品格开始。
培养孩子发展
乐观。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梁杰和赵伟被派到一个地方去卖鞋子，一到当地发现那里的人没有穿鞋的习惯。梁杰唉声叹气说，唉，这里的人都不穿鞋子，怎么会有人来买我的鞋呢？老板派我来这里是想找我茬吗？另一个人赵伟心里想，老板让我来这里一定有他的用意。他灵机一动，就想到其实这里有潜在的大商机啊。于是赵伟立刻打电话联系主管，表达自己的见解。他那正面乐观的心态让他得到了主管的认同和赞赏，并且获得了晋升的机会。
每一刻都是奇迹的伏笔，小花在路边悄悄地绽放，夜深交汇时心灵在微笑，这世界值得我们去欣赏。
感恩过去的每段插曲，雨后彩虹为我们指引，失败是成功路上的试炼，每一步都让我们更坚定。吹动树叶，音符在跳舞，水波映着我们的身影，感受天地在和我们共鸣，这旅途因此更加丰富。用乐观去迎接每一天，让幽默感充满这世界，在跌倒后拍拍泥土继续前行，灵性指引我们找回平静。
什么是乐观？
一个人对事物抱持怎么样的思想态度，他如何对事情做出解读，他是不是期待那件事物，这些都和乐观这个品格有关。倾向乐观的人不但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给予正面的解释，他们还会期待未来发生的事情都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乐观不只是正面的思考，或者凡事都往好处去想，而完全忽略事实。它反而是根据事实做出合理的评估。就像刚才卖鞋子的故事里面赵伟的做法。 乐观可以让人对未来的事情抱有希望，让人不需要耗费时间和精神去担心，也帮助我们积极地面对困境，勇于接受更大的挑战，并且更有自信和动力地向着目标前进。一个人可以带着乐观的态度，对目标抱持坚定的信念和希望，但同时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也可以从悲观的角度出发，去预想最糟糕的情况，然后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就算出现状况，他也能够好好的应变和处理。所以乐观和悲观并不是对立的，当我们运用适当的眼光和方式去看待和处理事情的时候，就能够更有效地去达成目标。乐观对我们的精神健康有许多好处，不单能够减低忧虑，抵抗忧郁的情绪，同时也提升个人处理事情的成效。不同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乐观的人身体比较健康，运动表现也比较好，学业成绩也比较优秀，进入职场以后工作也更有成效。一个乐观的人会乐意正面迎接未来，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就会有所收获。如果一个人倾向用悲观负面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他们对未来不会抱有太多的希望，思想也会比较消极被动，甚至认为不管自己做什么也不能改变现状。如果一个人过度乐观的话，会倾向忽略现实，而无法看清当下处境的真实情况，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或者沉醉在幻想中的美好世界。
爸爸妈妈可以做什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品格呢？
第一，培养孩子身心灵有健康的成长。
如果一个人带着负面的眼光看东西，他很难会乐观起来。因此，爸妈要培养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成长，帮助他们带着正面的眼光来看自己、身边的人，还有这个世界。特别是让他有一个正面的自我概念，相信自己是一个被爱、有价值和有能力的人。有自信心的人，通常都是比较正面和乐观的。爸妈可以采取爱和管教兼备的教育方式，接纳和理解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挑剔和指责孩子，而让他们常常感到挫败、沮丧、无助，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等等，都是一些可以培养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方法。
第二，在逆境中培养孩子积极的心。
我们都知道人生会经历顺境，也会经历逆境，培养孩子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保持乐观，会让他一生受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引导他按着实际的处境发掘其他的可能性。例如一家人在假期和孩子去放风筝，那天虽然天色晴朗，但一点风都没有，孩子可能会表现得很失望。这个时候爸妈可以引导孩子想想，在郊外的环境，就算不能放风筝，还可以一起做哪些有趣的活动呢？孩子或许会说，
也可以丢飞盘或者骑自行车。
这样，当孩子明白，在失望和不顺利的时候，还是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他自然可以带着乐观的态度去面对逆境。
第三，培养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
爸妈可以在孩子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解决，然后就放手让他自己去做，不要随便向他伸出援手。但我们可以从旁观察，当他确实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协助他们。当孩子犯了错或者遇到挫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学习的机会。爸妈要首先说出孩子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协助他们做出评估，哪些事情做得比较好，或者哪些事情进展比较顺利。之后引导他思考，如果可以的话，你会做什么改变呢？更重要的是，要支持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当孩子懂得想出办法解决困难，并且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面对的，当他遇到挑战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倾向负面和悲观，反而能够乐观和有动力的去解决问题。
第四，引导孩子信靠上帝。
有研究发现，人们的乐观程度会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有宗教信仰的人整体上比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更为乐观。我们都知道，信、望、爱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如果我们引导孩子从小信靠上帝，让他对神有信心，对人有爱心，并且对将来抱有盼望，他自然就会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人生态度。爸妈可以尝试在每天晚上跟孩子一起自由分享当天发生的事情，包括最好的和最坏的，还有自己是怎么样面对各种的处境，然后一起做感恩和交托的祷告，并且可以数算上帝聆听祷告的恩典。这样孩子就可以和爸妈一起在每天生活中倚靠和经历上帝。如果爸妈想建立孩子乐观的品格，需要培养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成长，积极地面对逆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引导孩子信靠上帝。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说，他靠主大大的喜乐，并且在十一到十三节表明，因为他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包括饱足、饥饿、丰富和缺乏。
就在眼前，歌声不是凭着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叫做《有一种喜乐》。你生命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经常都享有这种喜乐？其实有时候呢，喜乐呢不是从我们的感觉而来的，这是一种认知，也是呢上帝要我们的一种意志的选择。我们可以呢单单的因着主耶稣我们得到这个喜乐，这个也是保罗的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停息的祷告，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呢面对生活上很多的不同挑战，包括在家庭当中，如果呢大家都有一些比较有情绪问题的儿女，怎么样可以认识他们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精彩内容重温的栏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课题，今天会持续的讲到过动症，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精彩内容重温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儿童的情绪教育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素琴呢，常常跟一些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呢，也发现很多刚刚做父母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也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呢，就会影响你的孩子的情绪。孩子在一个不健康的情绪之下成长的话，他将来的生活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上一集呢，廖医生跟我们讲到过度活跃症的儿童。那我们知道过度活跃症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患有过度活跃症呢？在这个调查里面告诉我们，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们，100个孩子里面就有5个过度活跃症。廖医生也解释了，患这样疾病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脑子细胞发展的不够好吗？
对，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疑问，就是是不是父亲母亲的方法用的不对？孩子的时候带孩子的方法不好，才导致孩子有过度活跃症呢？
是，
这个是错误的看法，因为现代的科学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不肯定的原因，某一部分的孩子他们脑部发育也出现一些问题障碍，他们在功能上面就是出现这些过动症的症状，不集中，没办法安静，不能够控制他们的很多过度活跃的症状。
是，
但是脑部怎么样出现这个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是脑部某一个地方，就是前面的一个位置，我们讲就是前额叶里面的脑细胞脑部功能不足够，就是里面有一些分泌，我们中文讲就是多巴胺脑肾上腺素，他们如果不平衡不足够的时候，就出现功能上的一些不足够，就集中力不够，控制的能力不够，他们就变得很冲动，很不集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效的治疗生理学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可以改变帮助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讲就是很多孩子我们都要在教导在学习教育里面都一定要配合，因为成长学习是一个过程，
是
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育，不是药物单单可以完成扭转的。
是，
所以很需要就是父亲母亲老师都明白有某一部分的孩子有这方面的困难，这方面的情况要怎么样配合，怎么样在课堂里面在家庭里面做功课看书问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他们有一点帮助给多一点时间，给多一点耐心，才可以让他们学习里面可以发挥得越来越好。
对对，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首先呢，就是不要自责，不要说哎，是不是我教的不好，我用的方法不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是脑子它的前部位多巴胺还有肾上腺素呢缺乏的缘故，造成孩子有过度活跃症。我刚才呢在听廖医生这样说的时候呢，也发现廖医生上一次跟我们讲这个100个孩子里面有5个孩子会患这样的疾病嘛，那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不是也不同呢？
全世界的数字都是男生男孩子比较女孩子患者多3到4倍。
哦，也就是男孩容易患过度活跃症的比女孩多。
对，
多3倍左右。
对，对，因为我们的身体跟脑部男跟女都很不同的。
是是是，
在母亲怀孕的时候胎儿的脑部的发展已经很不同，
是
因为这个就是内分泌的影响，男孩女孩他们生出来就很不同了，身体的结构脑部的结构都有一些分别，
不一样，对，
不一样，所以大部分的患者都是男孩子。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病是主要是生理性比较强，生理性比较主导，就是这个其中一个现象。另外我们知道从家庭的历史来看，有一些家庭比较多男孩子，可能是爸爸叔叔祖父，他们都有类似的困难。所以这个是有一点遗传的因素，
所以有遗传的可能性。
对，遗传的可能性是大的这个病，但是不一定是遗传。我们看见很多家庭父亲母亲他们都读书很好，很集中，也没有多动，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看不出是怎么样遗传很多现代很坦白说，就是我们身体的病，就是糖尿啊、心脏病啊、
对对
血压高，都有一点点遗传的因素，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对，
就是父亲母亲没有糖尿，但是现代人可能因为环境啊，可能是体重啊、小运动也容易有糖尿。但是这个多动症也是不跟环境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讲
你是说多动症跟环境有关系吗？
没有很多的
关
系，所以父亲母亲用什么方法带孩子，他们3岁4岁都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对，
跟父母带孩子的方法也没有关系。
对，所以这个病跟很多现代的我们身体的病都是一样，比方说成年人的癌症很多病我们都没办法完全肯定是什么因素，
是
完全解释这个病，但是有一些遗传，也有一点点是成长，也有一些是环境，也有一些是心理所以但是很肯定就是这个病是很生理性会成因，但是后来万万他在学习，在家庭，在面对功课的困难当中，在社交能力跟朋友相处当中，他们如果我们不用对的方法来教育他们，他们碰到了困难就比其他小朋友的困难更加大，更加多，更加负责。所以可能如果我们跟进这些孩子，他们成长之后比较多孩子有忧郁症，比较多有焦虑症，也有很多有性格的一些问题。
对，
他们就是没信心不没有兴趣，不喜欢想学，这些也是并发出来的症状最坏就是这些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们觉得没兴趣学习，不喜欢想学，他们就开始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他们去到外面玩啊，结识一些坏朋友啊，开始喝酒啊，吸毒的百分比比较多。
对对， 如果父母对这一方面的知识不足够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孩子及时的一些治疗跟教导影响，反而会让孩子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啊，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再加上家长对他的误会，给他一个标签，他可能就会越来越走到一个迷失的方向。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很多的父母亲听了这么久之后呢，很想知道这个患过度活跃症的孩子要怎么样接受治疗。那首先呢，我先稍微再重复一下，什么叫做过度活跃症。过度活跃症呢，廖医生告诉我们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停不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容易忘记东西。过度活跃症的特征就是孩子坐在椅子上坐不定，动来动去，一直讲话四处东奔西跑的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是花很长时间才能，或者做功课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完，很难安静下来，不耐烦。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容易忘记事情，容易分心，然后呢喜欢到处走，静不下来。
桌子妹你好。
你好杨老师。
哎
老师
你好。
你好桌子妹，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很高兴，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谈到我家儿子的事，很感恩我家儿子有所改变。我家儿子以前嘛，2017年的时候就是网上赌博输了很多钱，他因为人家追债的问题，家里也是没有钱给他偿还，被刑事责任他去蹲了一年。然后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多大的什么改变，回来之后他好像还在继续在做赌博这个事，然后我一直都很焦急，我也没有信耶稣。去年嘛我患了宫颈癌，我一患病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点感触，有一点改变，2个月之后嘛我发现他每个月呢他都是还要找我来要钱，我很生气嘛，我但是有这个病又不能生气对吧。
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
我妈妈开始是信耶稣，我妈妈都信几十年了，就一直叫我信呢，我就说我忙，因为这开始呢带孩子上学，我家就这一个孩子陪读上学，最后孩子上大学了呢买房子，家里面又没有多少钱，又欠了点债，就忙于工作去挣钱，就是信了之后都觉得这都是借口。去年有病了嘛，我就说也是神的恩典啊，我一来到这医院就有主内的姊妹到我病房，她是来看病的复查的，就谈到这个信仰，我说我妈妈信，我说我这次有病之后我也要信了，她讲你就现在就信吧，不就信了。
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尽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
我那一次给你打电话，打过电话之后，我家儿子现在我就发现他慢慢改变，他没有找我要钱了，然后呢给了我5000块钱。上个礼拜他们同事，他因为是干个小组长，我家儿子在做事在为人方面呢我都很承认他，他也很聪明，但是他的自控能力很差，就是一到那个时候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就要1000块钱去请吃饭，我不就说我不给他嘛，我也听你们节目周子某也说过，就是我们孩子这样就不要给他钱，我就说不给他，他说妈妈我这真是正事，我没有把钱摆掉，你放心，这个房子我们那边租的房子然后换到这边来了，他让那押金退回来我马上就给你。好，他昨天房子退了，交接好了，押金退了也给我了，然后就他其他没有问我要什么钱。我这阵不是拉肚子吗，我感觉他对我的关心呀、啊、都有所改变，我就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电台给我的祷告，也感谢黄老师杨老师你们给我的带导，主要这孩子就是慢慢的有所改变，我感到很欣慰，黄老师谢谢你、
因着你的改变，你的儿子生命也改变了、
对，当中最重要的真的是你接受了耶稣。
耶稣是你安慰，
我还去电台给我祷告，我想给我老公和我儿子都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自己的信心啊能力啊我觉得都不够，做不到呀，好像我不能我不能感动他们，好像没有说服力来说服他们，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我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只不过我们仰望主的心，凭着我们的信心能够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主会帮助的，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是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更是相信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作为，即使不好的事情也让我能够从这个当中学习功课，也让我生命能够成长，这个就是信心。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在信仰上要扎根，我们只有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扎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从神的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生命的祝福。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的事情，神就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操练的过程。
姊妹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带领你的丈夫跟孩子信主，这个你不要急，因为您自己才刚相信不久，你就一定要到教会里面聚会，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团契读经祷告灵修，慢慢你的灵命有进步的时候呢，你生命有见证的时候，您的丈夫跟你的孩子都会看得见的，信仰就会一步一步的走进他们的心中了。
好的，感谢神。我在教会和参加的诗班，
是的，
参加的卫生组，
那就慢慢来啊，因为您的身体也需要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的。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王姊妹。
哎，你好，谢谢老师。
王姊妹，你好，高兴跟你连线啊。今天想要讲女儿的事情，对吗？
是啊，我女儿今年都初三了。十四岁满，十周十四岁满了，虚周就是十五岁了。今年跟我说，他说他给他们班一个女孩搞同性恋了。
哦。您的女儿现在是多大？
初三了。
初三。
十四岁虚岁就是十五岁了。
哦。他跟你说他跟班中的女同学就是他们互相有恋爱的关系吗？你的意思。
他是给我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就是有三个女孩都玩得好嘛，他说那一个女孩他就跟另外一个好像是有那种关系，那其中一个他说他也是，他给我说他说他是一个同，意思说他是乖的，他说同性恋，他就给我说是一个同，他说他说那个他同学爱上隔壁班也是个女生，我但是那个女生是正的，他是歪的，他就这样给我讲是吧。他说他妈妈也不反对他这样，他就跟我说，他也说，他说他给他们班就是同班同学，他就是说他们两个也是有那种恋爱关系。我说怎么可能呢？他那个同学也经常到我家来玩，知不知道？放假的时候，我说你纯粹是同学之间的友谊关系，这样说，我是这样给他说的，他就跟我说说。
同学之间的友谊关系，难道他要是对别人好还激动吗？没，那不会是这样的吧？他就是跟我说，他说也不会有那种亲密的动作或者亲密关系，这样跟我说。我说你给他有亲密关系亲密动作吗？他说是的，他就这样跟我说。我说我们信主的信上帝的都不能有这种同性恋，就是犯罪得罪上帝，就这样。他之后给我说了一次，后来就没有给我说了。但是我还是发现他在他房间那个女孩给他写的那些，也是写的那些好像都是那种意思的，写好多那个小纸条啊那些东西啊，女孩子写的那个字也写的很工整，就这样。
嗯嗯，他为什么会跟你说他有这个跟女同学有这个关系？是不是他主动跟你谈他希望得到妈妈的肯定？
那不是，他就是随便给我谈，他可能也没想到我会反对，他肯定也没想到，他也不知道我们信基督教的人不能
哦，
可能
我平常
也没有给他讲这方面，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不能这样，他也不知道。他就平常跟我聊天的时候聊到这里，他说
对，
他说他给他班一个同学，他说有那种关系，知不知道？
嗯嗯嗯。姊妹，你他小的时候，你都没有跟他谈关于信仰的事情的，对吗？嗯。
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又是礼拜天带他到教堂去，他就在求学给老师。在家里呢，我们信的肯定还是比较没有谈这方面的事。
哦，是吗？因为啊，这个我当我听到他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有点差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姊妹你信了主，自己信主的年份哈，因为呀、有一些我们说男女界限，不要单说只是男这个现在同性恋这一种的情况，在这个现代也很就是越来越普遍嘛。但是我们说，其实孩子的这个性教育哈、是从小的，
好多是这样的。
对呀、这个是要从小呢，要打好根基，让孩子他到这个世界，他的社会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界限跟一个价值观，这个是我们建议家长要从小建立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太多，我们说是，会动摇，会似是而非，很多都是跟着这个潮流去的。可是基督徒，当我们跟的这个是价值观，是从圣经的价值观来，我们是建议大家都是要跟着耶稣的教导去教导孩子。所以姊妹现在，他不知道，那就表示说，因为姊妹，您这部分你要承认呢，可能你做的那个部分你缺少了，你没有在孩子的小的时候呢，你跟他就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我们说，界限价值观的教导。其实本身男女啊，因为你的孩子初三哈，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就算他不是面对一个女生，他是面对一个男生，我们其实也都一样，都是要教导怎么跟异性相处，有界限，有恋爱的感觉出现的时候，到底那个是什么，对吗？什么叫爱呢？这个孩子都不知道的，他看的那个爱呢，就是这个社会给他看的东西了，因为他们接触的现在很多电影啊、歌曲啊、网络，这个游戏、书本，所有的东西当中都是流行的价值观，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同性恋也是一个很普遍的，对吧？可是基督徒
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打好一个基础的，告诉他现在这个面对这环境呢、啊，有这么多这些东西，你觉得非常的普遍，很还有就很吸引，但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要坚守圣洁嘛，贞洁圣洁，这个是从孩子小时候我们就要教导。当然，现在姊妹可能孩子长大了，现在当他跟你谈到这块的时候，你现在不能影响他太多，是因为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没有建立到这个价值观。那他主动跟你说出他现在有这个跟女生有这个暧昧的关系呢，我觉得你要让你自己先了解，你自个也要先了解什么叫同性恋，你自己懂吗？
自己懂。我们叫同性恋，叫女孩跟女孩子谈恋爱嘛。
其实也这个是表面，同性恋在后面有整个什么，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啊？那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些的讨论嘛，因为你的孩子到底
他
是
受那些游戏的影响、啊、
对呀、
啊就是、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我们要了解这孩子到他懂不懂，他自己都不懂的什么同性恋，也就他以为他爱这个女生，其实就好像你说的，这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女跟女，她对这个孩子的女的朋友投射了一些恋爱的感觉在身上，只是她的对象是女的，但是这个不代表是真正的同性恋呢？那我们其实要了解哦，同性恋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你自个儿都不了解呢，你要先了解。我是建议姊妹哈，我们有一些同性恋特辑的
啊，就是这样，
我们要先来听听、
啊、
你自己先听听，
你自己
去
参加那个什么那个动漫
啊、哦他参加一些动漫展，嗯，对了对了、
哎、
是啊，你看
那个女孩也在那里，
对、
啊、他们几个都是参加那个动漫展，动漫展那个里面说什么 OD 啊什么我都不懂
对呀、啊、这个时候流行文化对他们带来的很大的影响咯，所以这个叫不叫真正的同性恋呢？其实不一定，因为这个是可能就是他青春期的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以为这个是恋爱嘛，嗯，所以我反而觉得哈，你要先了解什么叫同性恋，你才可以跟孩子讨论这个关系为什么你会不建议，而不是一来你就跟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说我们不行，如果你这样讲呢，他就会觉得嗯，所以我就不要当基督徒了，对吗？因为基督徒就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不要聊，他不要了解，
现在不敢做、嗯，
对呀、
啊，不敢跟我谈了。
对啊，你看，你已经把门关上去了，所以我就说哈，有时候当孩子主动跟你谈到这些东西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呢也很重要的，先不要批判他，你要了解哦，是吗？你跟这个孩子很熟吗？我有没有见过啊？我可以，我可以问一下您。你为什么觉得自己爱这个孩子？其实我们要从这个点，我们要慢慢来跟他多沟通了解，因为可能姊妹你跟他一说这一句不行不能反对，他就把他的心门关上了。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他要去持续发展同性恋，我们的意思是他愿意跟你说出自己现在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先听，我们要先听，听了以后，好，你也可以坦白跟他说，其实妈妈也不了解同性恋是什么。当然妈妈跟你有差距嘛，你们年龄有差距，现在他玩的那些动漫你也不懂，所以妈妈其实很关心你，让妈妈自己可不可以跟你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同性恋，因为孩子他以为这个就是同性恋了，其实不是的。
哦，
对呀、啊、他连恋爱是什么他都要了解的，不要单单只是同性嘛， 其实如果现在今天出现的是个男生，他也要了解哦，谈恋爱是什么，什么是恋爱。那当他了解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才会懂得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因为这些关系很脆弱，很脆弱，对吗？我们说情感刚开始，他要守着自己心，要不呢，他是很容易受伤了。那如果受伤了，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去处理了？啊，因为这些关系可能会经过，可能一两年，大家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转变，那个关系又慢慢，那个感情又慢慢变淡了啊。那个时候我怎么去面对呢？啊，其实是我们要慢慢跟他讨论的。是，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初中毕业了，
对呀对呀对呀，
也不可能在一个班，不可能在一个学校了。
对呀，所以呢，现在他跟你谈这些，可能他连他自己那个是什么他都不知道的，对吗？现在这一种我们叫做情窦初开嘛，所以他的那种是非常嫩，完全没有经验，他只是看以为这个叫做爱。其实这个不是爱，所以姊妹，我反而觉得哈，建议你自己先了解什么是同性恋，你要先了解，然后你也鼓励你的孩子哈，你喜欢女生，为什么觉得你这个就是真的是喜欢，或者是跟他有一些，就算你喜欢，请你要好好守住自己的一些界限，不要那么容易就有很多我们说身体上的一些。不道德的一些接触，他自己都要学守着，对不对啊？即便今天的对象是男是女啊，这个他自己要守着，因为我不想伤害自己，也不想伤害对方啊。其实这些是性教育，所以姊妹啊，今天他跟你谈到这个啊，我觉得你自己先学。我们有一些谈到同性恋的一些。过去我们空中辅导一些好的资讯，把这个资料发给你好不好？我们现在先自己了解好不好？但是你也要跟你孩子要保持好的关系哦，要不要让他好像现在就害怕不跟你谈了，好不好啊？
是是，
好好好。
我老公他就是叫我给老师说，
哎，先不要，先不要，先不要，不要惊动，先不要惊动，反而是要自己先了解好不好？要不然呢？对，女儿会觉得很大的压力，就更加不愿意跟你说话了。嗯，好不好啊？
那我就是怕把那个关系搞得更，
对，
搞得更复杂了。
是，
就是、老师现在老师他是专门教那些知识，他根本不管这些，
对，
因为在学校在班里一搞，那肯定。给他伤害更大，就这样想。
先不要，对，不要惊动，先自己了解好不好？那姊妹，我们会为你祷告，继续跟进。谢谢你的电话哈。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在接
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刚刚我们听到个广告，也是要提醒我们，明天呢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呢，都会安排廖医生跟周师母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呢探讨这个精神健康的课题。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询问呢，欢迎大家可以早一点，精神健康热线开始的时候啊，早五分钟来拨打我们13229966322的热线电话。直播的时间呢，在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 空中辅导热线除了是有礼拜二的直播，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的这个直播呢，还会有平常礼拜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礼拜三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还有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接听你们的电话。那所以大家要看着这些时间来拨打。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另外电邮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在你的电邮上附上电话号，方便我们与你联系。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